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。主日圣道，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平安、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。今天是四旬期第三主日，弥撒主题是天主赏赐生命的活水给那些敬畏爱慕他的人。水呢，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，对于人们的生活格外的重要。从旧约出谷记里，梅瑟用手杖敲打磐石流出活水，让以色列人解决喝水的问题。在福音中，耶稣告诉我们，他自己就是永生的活水，谁喝了这活水就永远不再渴。以赛亚先知说，凡口渴的请到水泉来。天主愿意把永生的活水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也应该在生活当中活出基督的生命，让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活水滋润我们每个人的生活，并将基督的活水分享给周遭的家人朋友。借着四旬期彻底的悔改，继续努力保守自己的信仰，持之以恒地跟随基督，才能与主同享复活的光荣与幸福。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在弥撒中恳切地呼求上主怜悯我们，赏赐我们力量和智慧，时时记着天主的圣言，以是的主不断地答复天主的召教。现在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参与今天的弥撒圣祭。无限仁慈、万有真源的天主，你曾经明白地告诉我们， 斋戒、祈祷与施舍都是治疗罪人的良好药品。求你垂怜我们的卑微，使我们低头认罪，让我们软弱失足跌倒时，求你大发慈悲，把我们扶起来。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出谷记。当年梅瑟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渡过红海的景况，梅瑟带着以色列人进入没有水喝的旷野时，他们开始不停地抱怨天主，但是天主并不因为他们的抱怨将他们弃之不顾，反而满足他们的需求。事实上，天主是宽大仁慈的，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时，天主一定会怜爱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帮我们渡过难关。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出谷记。那时候人民在旷野里非常的口渴，就埋怨梅瑟说，你为什么从埃及把我们领出来？难道是要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以及牲畜都渴死吗？梅瑟向上主呼号说，我要怎样对待这些人呢？他们几乎就要用石头扎死我了。上主回答他说，你带领几个以色列长老跟你一起到以色列人面前，你手里要拿着你先前击打尼罗河的棍杖，我要站在你面前，在何勒布山的一块磐石上，你去击打那磐石，就有水流出来给人民喝。梅瑟就当着以色列的长老的面这样做了。他称那地方为马萨和莫里巴，因为以色列人民在那里争吵过并试探过上主，他们说，上主是否在我们中间？
今天的第二篇读经，圣保禄宗徒劝勉并且鼓励教友们要忠实地保存自己的信仰，一直到死都不能够动摇对天主的信心。耶稣基督为我们众人交付了自己的生命，我们该当以实际的信仰生活来回应耶稣对我们众人的爱。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。弟兄们，我们因信德而成义，便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天主和好了。我们借着耶稣靠信德得以生活在天主的恩宠中，并欢欣地盼望分享天主的光荣。这种盼望绝不会落空，因为天主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神，已经把他的爱倾注在我们的心中。当我们还在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在预定的时刻为罪人死了。本来为义人而死已绝无仅有，为好人死或许有敢做的，但是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，这证明了天主怎样爱我们。
在今天的福音中，和耶稣在井边谈话的撒玛利亚妇人，自从认出耶稣是救世主墨西亚之后，立刻放下水桶回到他所住的地方，向大家极力地宣扬他遇到了救主，获得永生活水的好消息。于是在这个妇女强而有力的见证之下，许多撒玛利亚人来到了耶稣跟前，都听从耶稣的教导，并且相信耶稣确实是世界的救主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这一段福音。
恭读圣若望福音。那时候耶稣来到撒玛利亚的一个镇，名叫席哈尔，这个地方靠近雅各给他儿子若瑟的那一块地，雅各井就在那里。耶稣因为走路疲乏，就顺便坐在井边。那时大约是中午，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， 耶稣向他说，请给我一点水喝。那时他的门徒都到镇上买食物去了。那撒玛利亚妇人回答说，你是犹太人，而我是撒玛利亚人，你怎么向我要水喝呢？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一向不相往来。耶稣回答说，若是你知道天主的恩赐和现在向你要水喝的是谁，你或许早就会求他，而他也早就赐给你活水了。那妇人问道，先生，你连打水的器具都没有，而井又深，你从哪里取得那活水呢？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先雅各还大吗？他把这口井留给我们，他自己、他的儿女和他的牲畜都曾喝这口井的水。耶稣回答说，喝了这水的人还要再渴，但是谁喝了我给的水就永远不再渴，并且我给他的水要在他内成为泉源，涌出活水，使他得到永恒的生命。妇人说，先生，请给我这水吧，免得我再渴，也不需要再来这里打水。耶稣向他说，你去叫你的丈夫，然后再到这里来。那妇人回答说，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，你说没有丈夫，你说得很对，因为你已经有过五个丈夫了，你现在所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说了实话。妇人说，先生，我看你是一位先知。
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，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。
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，今天是四旬期第三主日，我们用生命跟活水来分享今天的福音。在山东的济南市，是一个家家泉水、户户垂杨的泉水城市。市里面呢有72泉，其中有一个天下第一泉，那叫做石渡泉。这个泉有三个泉眼，泉水由地面呢冒出来，日夜在喷射，好像三堆白雪一样，气势像锅里面煮的开水一样的，冒出的跳跃的水珠，那个发出像闷雷一样的声音，轰轰轰的。这个泉水呢，每一秒钟可以流出1300公斤，它水质特别的纯净，又甘美又可口，最适合于泡茶了，所以就变成天下第一泉的美誉。那元代的文学家赵孟頫啊，写了一个咏叹的诗，有句是说，时来泉水浊尘土，冰雪满怀清与孤，可以为这个天下第一泉做了一个注脚，说它可以洗涤我们外在的污秽尘土，可以让我们内心清净。那么这个就是说，给耶稣所讲的活水做一个下的最好的一个定义了。耶稣所提的活水，就是让人的生命力充满，让人圣洁。那我们看今天的《路加福音》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吧。《路加福音》记述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谈论活水的事。事情的发生是，当时正是中午的时刻，耶稣因为走路走疲倦了，同时又渴又饿，就坐在雅各井的旁边等待有人来吸水，并且派门徒去买食物。果然有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走过来了，耶稣就向他要水喝。那位妇人成见很深，他可能看到耶稣所穿的衣服跟耶稣的口音，认出耶稣是犹太人，所以不愿意接受耶稣的请求，就借故推辞，反问耶稣，你是犹太人， 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？但是仁慈的耶稣心存怜悯，向他说，如果你知道天主的恩赐，并且知道向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或许会求他，而他早赐给你活水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知道向你要求这个人是降生成人的天主子，跟以色列人所期待的救世主，你就会向他要活水。那么这个妇人心的活水心就动了。他认为啊，如果有活水川流不息的涌出来，就可以避免老远跑到这井边来提水了。于是他就直问耶稣说，先生，你连吸水的语气、器具都没有，而井又这么深，你哪里来的活水？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先雅各伯还大吗？他留给我们这口井，他和他的子孙以及他的牲畜都喝这井的水。这时妇人绝对没有想到这位先生是什么人，耶稣却想提高他的思想层面，把他从物质的层面提高到精神的层面，让他从物质的水了解天主的恩赐。因为在旧约里面的水往往象征天主的恩赐跟天主的幸福，甚至直接在圣咏里面呢歌颂天主，用水来歌颂。于是耶稣更进一步的说明，他有赐给人活水的能力，无论谁活了喝了这个活水啊，就能永远不会再渴，并且这口活水在人体内要成为力量，涌向永生水泉。换一句话说，他的灵魂不会再渴，并且天主的圣神要引导他到达永生的活泉，就是天主台前。但是那位妇人仍然不了解耶稣所说的，他最关心的是现实的问题，如何得到这种活水，免得老远跑到井边来提水。耶稣为了要让他自己说出自己不正常的生活，而且耶稣也说出这个妇人的生活底细，他曾经有五个丈夫，而且现在的丈夫也不是他的丈夫。耶稣虽这样做是为了要挽救这一只顽羊，他原称耶稣为先生，后来呢改称耶稣为先知，可惜他不愿意再谈自己的生活，又转变了话题，提出撒玛利亚人在宗教问题跟犹太人的冲突。因为在格利金山上朝拜天主，犹太人呢就在耶路撒冷来朝拜他们天主。耶稣趁机会向他说明宗教的真正的精神，所以耶稣直接说啊，女人，相信我吧，时刻到了，你们将不在这座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朝拜父。真正朝拜父的人要用心神和真理朝拜他，因为天主是神，所以朝拜他的人也应该用心神跟真理去朝拜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当天主圣灵降生为人的时候，人们将以心神和真理朝拜父，人们要以儿女的情诚心诚意地朝拜天主，因为真正的敬礼在赤诚的心，爱慕天主。敬礼不是外表的礼仪，而是内心的爱跟诚意。谈到这里呢，妇人也表示自己对宗教的热忱，他说这一切等到墨西亚来了，他就会告诉我们的。耶稣就顺口说了，同你说话的我就是你们期待的救世主。这个时候耶稣门徒买了食物回来了，他们很惊讶，老师怎么同一个妇女讲话，因为犹太人重男轻女，男女不应该在公开的场合交谈，尤其是经师不能跟一个妇女讲话。但是门徒们却不敢问他们谈些什么，而这位妇人这个时候呢就回到城里去了，他叫很多人来，他向他们说，有人把他的过去一切通通都说出来，他一定是墨西亚。 宗徒们把东西买来以后呢，就请耶稣吃饭。但是耶稣却说，我的食粮是成行派我来的旨意，和完成他的工程。耶稣这个时候呢，要把门徒由物质的生活引到灵魂的生活，就是把物质的食物引导到灵魂的食物。而这食粮呢，只是以天主的旨意来救人灵魂，而不是吃东西不吃温东西这个问题的。这时耶稣见很多人来，这些人呢，正是应该救的灵魂，应该收割的庄稼。耶稣的意思，现在正是收割的时期。这些撒玛利亚的人可能曾经受过约翰的教诲，现在宗徒们可以在他们自己没有付出劳力的地方去收割，因为镇上有许多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，因为那妇人作证说，他把我过去所做的一切都说了出来。于是这撒玛利亚人来到耶稣跟前，请求他们在那里住下来。耶稣就住在那里，就住了两天。还有更多的人因为听了耶稣的教训就信了他。他们向妇人说，我们现在信了，不是有你的话，因为我们亲自听到他的话，知道他确是世界的救世主。罗网福音这篇报道耶稣跟撒玛利亚妇女的谈话，是一篇很生动的文学报道，阐述了寓意深长的教理，提示出教友生活的三个层次，是水的洗礼、沉浸的崇拜跟作证的使命，来提醒我们灵洗的时候必须用心神跟真理祈祷。耶稣是真理的代表，所以要耶稣的名向天主祈祷。基督徒的使命是要为信仰做见证，让更多人认识天主。再进一步思考，今天所讲的活水也有三层的意义。第一，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活水，他是生命的泉源，如果我们能够进入他的心中，我们便好像畅游在活水泉里面，让身心灵都能够得到洗涤跟滋润。我们将充满了活力跟新的生命，因为基督的生命是泉源，生命也是活水。第二，基督的教训是活水，他说的话给我们指示方向，让我们看出来应该怎么样走我们生命的道路。他说，我是生命、道路及真理。他的教训可以光照我们的生命，他的话就成为我们生命的活水。活水是向前奔流的一个道路，就是遇到障碍它也会激出美丽的浪花，因为它有生命的力量。第三呢，耶稣的榜样也是活水，他不单告诉我们道路的方向，更亲自来施行，让我们看到他所做的一切，那么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可以按天主的旨意去生活。所以他不单是指示方向的人呢，更是一位导航的人，他亲自带我们走，所以他不是用手来指示我们，而是用脚来陪伴我们，让我们永远不孤单。因而让我们在今天就走进基督，走进这个活的泉水，让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，也让我们自己投入基督的生命。我们在基督内能够畅饮这些活水，我们不会再口渴，更要让这些活水由我们生命里面的流出来，来滋润我们自己，更滋润别人。现在我们用一则寓言来引证活水跟止水。一个池沼对附近的河水发问，我老是看到你整天的奔流不息，忙个不停，一会儿背负着大船，一会儿又驮着长长的木牌，一定很累呀。你为什么不像我一样过着安逸的生活，远离城市的忙碌呢？躺在那里像 住进哲学家的梦境一样，做过修行的人多好啊。河流就回答说，水只有流动的时候才保持新鲜，只有在背负工作才能显出生命的活力。如果我可以成为一个伟大壮阔的河流，就是因为我不停地在奔流，我不是躺在那里无所事事。河流是活水，有积极的行动，它辛勤的工作是有源源不绝的持续的力量，一天比一天壮大。我们可以引用来它来象征耶稣，迟早躺在山林或者平原上面，只是一副死水，表现出一种静谧的美，没有活动的生命力，就像我们一样。假如有一天呢，我们这个池水引进那个活水不停地灌进来，那么这个池水也会变成活水，也会流出一条小水流，它动了起来了，不再是静止无声无息的生命，它也会歌唱，也会唱出一条流动的水流，会奔向天主那里去。所以凡内心与天主相通的人，他心里便有一道活的泉水，不断滋润自己的心灵，使他的灵性越来越强，跟天主的关系就会越来越深。我们一起来祈求，生活在天主基督内的我们，让天主的活水一直滋润我们，让我们不再渴，让我们有活力，让我们知道生活的意义是什么，那在不停的要吸收基督给我们的活水。今天分享到这里，谢谢。
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的教导，使我们认清自己是多么的渺小，是多么的软弱无能。我们愿意借着领受圣事的经验，坚强自己的信仰，感受天主的无限仁慈，真心痛悔，具体的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，不畏艰难困苦的陪同主耶稣基督走向圣城耶路撒冷，将自己的生活与十字架上的基督结合，一起奉献给天主圣父。主内的弟兄姐妹们，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下个主日再会。愿天主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您。
再也没有孤单悲伤，主用圣手扶持我。